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神传文化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心雨。今天我们先来听个历史小故事。在安徽省桐城，有一条长百余米、宽两米的小巷，名叫六尺巷。据《桐城县志略》记载，清代名臣张文端公是桐城人，官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等。他在安徽桐城老家旁有块空地，后来空地被邻居吴氏砌墙占用，为此两家争执不下。张家人于是传书到京城，张公批诗于后寄回，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后就撤让了三尺，吴氏感其意也礼让了三尺，六尺巷变成了这条小巷的名称。无独有偶，辽宁省的辽阳也有个仁义胡同，讲的也是类似的故事。清代乾隆年间，辽东才子王尔烈在京城为官，曾任翰林院编修、内阁侍读学士等。一天啊，王尔烈忽然接到老家书信，拆开一看，方知邻居趁他不在家，强占两家中间的院墙，家中因此与邻人发生争执，就烧书来请他出面说话，让邻人退缩。不久，家人收到了盼望已久的回信，里边却只有一首打油诗：千里烧书为一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主动往后退让一丈远，邻人也不甘落后，也往后退让一丈，于是中间出现了一条两丈宽的胡同，成为来往行人的过道。这条过道就是现今辽阳城里翰林府旁边的仁义胡同。六尺巷、仁义胡同不仅故事类似，连诗句都几乎相同。类似的故事不仅发生在东北安徽，在京东平谷老城也有条仁义胡同，故事的内容与辽阳仁义胡同相仿，而故事的主角是糜尚书亲戚。糜尚书就是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的糜光建。如果仔细考证各地方志、民间传说，肯定还会发现更多类似的故事。在今天讲究竞争、崇拜强者的中国社会，这种得理还让人的宽容与谦让，恐怕已经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熟悉了。尤其当人们已经熟悉中共高官们为谋私利而靠强权拆毁无辜民众的住房，随意打压民间信仰的时候，其实在中国正统文化被系统破坏之前，宽容与忍让在几千年的文化承传中早已是中国人生命的一部分了，它是仁义礼的一部分。这个故事简单的说，就是仁义重于利。不过要说仁义重于利，现代人可能都觉得很难相信了，我们不妨简单的说一说。古人讲究形神，通俗的说，形就是这个形神的形，形体的形。下面我们都简单说是形。这个形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一切表面的事物的形体，物质的表现状态 物质的本身吧。我们的身体、树木、太阳、大地、水、河流等等等等。而神是内在，是事物能够存在的根本和秉持。作为人，那就是人的德行、修养、道德、境界。所以古人的学问也多重在内在，如何修养等等。即便是认识事物、格物致知，或者古代的科学、医学，从形入手，但终究是探其内在根本。易经、五行莫不如此，对生命的理解、事物的理解，也都重其内在和根本。今天的科学给我们带来了丰富多彩、让人炫目的物质财富，其实也不可避免的对传统文化是个全方面的冲击和颠覆。其实今天的科学本身就是对形上的不断的去表面认识，从认识方法、认识的工具都是这样，都是一切的物体的表面物质上去钻研，研究这个形的本身。这个导致的一切最根本的弊端，就是人们变得只相信能看见的这个表面、这个形，眼见为实，看不见的当然就不相信了。在这个表面的物质的钻研中，技术技巧也变得非常高超，也就使我们更加相信这现实的东西、现实的利益了。既然一切都是这么现实的东西，那些道德、精神都是虚无缥缈的，又有什么重要呢？所以今天的人才变成这样，也就是本末倒置的结果。形和神，神是主，是内在，是根本呢。古人重内在，所以古人更接近天理。不管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只探求做人的学问，不谈论生死鬼神，还是佛道家的对生命的根本的探求和升华，都是重在根本内在，这才是正途，这也许才是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和意思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要到了，我们今天谈到了宽容忍让。记得有位朋友曾对我说，你们法轮功讲的真善都好，就是忍没什么好的。其实他也许没意识到，忍不仅仅是含信的受辱于胯下，还可以是孔融的让梨，蔺相如对廉颇的大度，六尺巷中的仁义。在法轮大法中，真善忍的法理是圆融的，真中有真善忍，善中有真善忍，忍中还有真善忍。对他人的宽容和忍让本身，不是就包含了真诚和善良吗？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